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讲到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三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三节啊。好，我们翻到的时候，请大家一同来打开启示录，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到第三节。好，在新约的356页哈，弟兄姐妹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哈，请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实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好，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启示启示录，特别我们感谢主也启示了七个教会，教会的这个书信，主啊，让我们从这七个教会的当中看到你的心意。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今天你自己亲自来传讲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称赞，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来行走。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力量，让我们真是能够从这样的书信的当中能够看见，主啊，你是教会的掌权者，主啊，你是教会当中的一个保护者，主啊，所有教会的事物你都知道，你也看见，因为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全能的神。谢谢主，我们求你羔羊的宝血再度的在我们里面做涂抹洁净的工作，赐给我们力量，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带领你的教会进入到至圣的真道。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快的就要进入到启示录七个教会啊，这个七个书信的一个啊整个的状况。那么这个七封的书信呢，它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结构啊，通常我们分成几大部分，第一个就是序言的部分。在这个序言的部分，它会特别讲的是写给某某教会。比如说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到，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么同时呢，第八节啊，第二章第八节他讲到，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啊。那么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书信刚开头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这一段的经文，这一个里面所描写的启示是根据啊给哪一个教会的。那么这是第一点，他很清楚的告诉你啊，是写信给那个教会的使者，就是教会的负责人了。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书信的当中啊，七封的这样的一个啊书信的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都有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呼。你比如说我们读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啊，你看见啊，在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讲说，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啊，那当然都晓得这个是描写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掌管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也掌管他的教会啊，金灯台就是指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呼。那么你看到了第八节哈，他给士美拿教会他的称呼就有一点改变了，是什么？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啊，又活的啊，说了啊，那就指的耶稣基督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第二方面有基督的称呼以外呢，第三个，通常对一个教会的书信的当中，它有一个称赞呢啊，这个称赞在这个书信的当中。那么这个称赞呢，通常会用三个字开始了。他说，我知道。哇，神是知道的，耶稣他知道的，他非常清楚知道教会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这个我知道呢，作为一个开始，作为一个称赞的一个开始。那么同时呢，这一个七封的书信当中也有责备的，因为教会有教会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书信的当中把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问题讲出来。所以这七封书信呢，其实是七个教会的一种模式，七种教会的模式哈。那么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七封教会这个书信的当中，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过，一个是士美拿啊，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啊。我们到了士美拿跟菲拉铁菲教会，我们再来谈。 那么这是第四个有责备的信息。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劝导了。既然有责备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来劝导他的教会啊，劝导他的儿女了，要悔改，并且要忠心的啊，这是一个第五方面的劝导哈。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他就讲到我要责备你啊，开始责备了。那么接着要劝导了，第五节啊就讲到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啊，要要求教会来悔改。那么第六点，在这个书信的当中他就有提醒了啊，这个提醒就是第七节，我们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第七节啊，这个启示录啊，他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个凡有耳的应当听是一个提醒了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劝勉啊，有责备，有称赞，那当然好听的话大家听得很高兴了，那责备的话一般人不想听，对不对？那么这个有责备的话，那么主耶稣就是要悔改，那么他就提醒了，要有耳的就要应当听啊，因为这是神的启示。同时呢，他也把一个应许放在教会的当中，就是得胜的会怎么样，得胜的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的书信有七个部分的结构，第一个是序言，第二个是耶稣的称呼，第三个是啊称许 赞美，第四个是责备，第五个是劝勉劝导，第六个是提醒，第七个是应许啊。所以按照这七方面的一个格式，能够让我们从第二章跟第三章的当中看到主对七个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一个启示跟描写。好，那么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表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先来看看这个启示录当中这七个教会的一个图表哈。那么我现在要用这个幻灯机让你们来看一下了哈，让幻灯机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来看七个图表。好，那个镜头拿下啊。好，七个图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以弗所呢，教会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以弗所呢是一个海港啊，当时在整个的这个地中海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那么很奇妙的，这七个教会就是从一个以弗所开始顺时钟的方向啊，一路的绕一圈。第一个是讲到以弗所，那么第二个就讲到士美拿，接着到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啊。那么这个哥罗西你们知道吗啊？哥罗西书啊，哥罗西跟老底加了是非常非常的相近的哈。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见呢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啊，就是这样一个顺时钟的方向这样绕一圈过来，然后呢，每一个教会呢，等于是今天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式哈。让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当我们读了啊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明白啊，教会有七种重要的模式。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教会了啊，大家来看这个图表了啊。好，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呢，为什么会摆在第一封书信呢？那么弟兄姐妹啊，其实在这个小亚细亚啊，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呢，真正的一个省会呢，不是在以弗所的啊，不是在以弗所。那么因为亚细亚的省会当时的这个 capital city 是在别加摩啊。啊，是在别加摩，是在这个城市别加摩，不是在以弗所的。但是为什么啊，这个以弗所呢成为第一封书信的？因为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整个亚细亚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以弗所它宣称是亚细亚第一跟最大的一个都会啊，所以当时人口估计是有25万到50万人居住在以弗所，人口非常多的啊，是一个港口。那么这个以弗所它的地理位置我们讲了，因为它是港口，所以它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特别的。那么当时啊，在这个地中海的沿岸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啊，一个就是哥林多了啊，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啊，都是战略要地哈、啊、福音的战略要地。另外一个是北非的啊，这边有一个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港。第三个啊，就是所谓的以弗所。这三个大港口在当时的这个世界的当中，整个地中海是三大港口 啊，这三大港口的货运非常的繁忙，因为大家都晓得中东是出产了非常多的香料啊，这些的货物都是靠着航海在这个地中海当中去航行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呢，因着这个地理环境特殊的位置呢，所以呢有人称它是亚细亚之光，哇，你就晓得好像上海叫做东方之珠是吧，东方明珠啊，是上海啊，你上海是一个港口哈。好，那么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呢，很奇妙的哈，当一个人进到了以弗所以后，他可以很自然的进到这后面有七个教会啊，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啊、老底加啊、菲拉铁菲在这边，那么还有一个哥罗西，所以这七个教会呢，整个都被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所环抱啊，所以从以弗所可以到七个教会去。为什么以弗所这么重要呢？啊，就是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你从东边啊，这个从东边来的啊，你要经过啊，经过这个老底加哥罗西，你要进到以弗所；从北边来的啊，马其顿啊，一路从美西亚这个地方吕底亚，你要经过别加摩、沙迪啊，你会到以弗所。那么从南边的这些地方呢，一样的会到以弗所啊，因为以弗所是一个港口的战略要地哈。好，那么弟兄姐妹，你就晓得啊，当时这个以弗所是盛况空前呐、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很多的圣徒被罗马帝国抓了，很多的圣徒。那么这些圣徒呢，当时是教会的领袖。当罗马兵丁把他们抓起来要审判他们啊，最后要寻道的时候啊，他们有的时候需要坐船到别的地方去受审。那么大部分在亚细亚地区这一些被抓的圣徒都会经过以弗所。哇，所以这个以弗所这个地区啊，他们就称为是这个寻道者的驿道啊，很多的寻道在那边经过那块地方啊，叫寻道者的驿道。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以弗所呢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商业中心啊，以弗所是有木材业，这个木材业很重要的啊，当时很多人就到了这个以弗所地区，因为它是个港口，这个木材从山上砍下来以后就摆在这个港口的里头，所以很多这个木材商啊就去的时候就付了这个啊 payment 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买房子一样，付了当 payment， 就把这整批的木材定下来，这些木材就存在那个港口的里头，所以你晓得这个叫做打了，然后用那个锄头啊去木头上打一个印记哈、啊、表示这个木头就是他家的，比如说我张家买的这一批木头，我付了一点点的定金，就在这个木头上帮打一个印记，这是我张家的哈、啊、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圣灵的印记，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讲圣灵的印记？因为一讲到印记的时候，以弗所教会人就明白啊，这个印记就表示一个权柄，一个所有权啊，就好像当时买木头的那些木材商进到了这个港口的时候，他可以看着这个印记，他说这一批的木材是我的，因为我已经把它定下来，谁都没有权柄把这个木材带走的哈。这就是当时一个教会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现在这个以弗所呢啊，整个被开发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古城啊，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是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要稍微来了解一下了，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十九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呢，其实呢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才在以弗所这一个港口花了将近有三年的时间啊，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那么请大家先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第十九章当时的亚波罗在哥林多这个教会来服侍啊，那么保罗就经过了上面的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那么这是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么你就发现在以弗所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很多的人接受了是约翰的洗礼啊，就是施洗约翰啊，大家读了马太福音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啊，这个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喊着说：“你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时很多的人呢、啊，就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了。那么，并不明白，也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人类钉了十字架。所以，当使徒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就碰到了几个门徒。那么就问他们，你们受圣灵没有？结果那边人说没有。那保罗很觉得很奇怪，你们到底是受了什么洗？他说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 所以保罗就把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这个启示啊，已经进到这个地步了，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才信了耶稣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啊，最早已经有一批人居住在以弗所了，那么到了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才把这样的一个啊福音呢、啊，十字架的福音带到这个以弗所的当中，逐渐的就带到啊整个把这个教会建立在以弗所啊这个城市的里头。好，那么这个以弗所呢，它的宗教是非常的混乱的，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当然是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你们到雅典去哈、啊，今天的希腊雅典，这个雅典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庙啊，这个神庙这个上面都有这个雅典米女神啊，很多啊，满城啊，我们到雅典今天去参观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满城的那些偶像。所以保罗当时是一个人只身到这个雅典里面去传道，哇，遍地都是偶像啊，所有的人都在拜那些偶像，这是非常不简单。保罗一个人敢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去传福音啊，然后说你们拜的哈 拜的这些是偶像哈、啊，是人手所造的哦，这个很不简单，要很大的勇气哈、啊。那么当时在以弗所也是一样的，这个以弗所里面呢有一个大的一个神像啊，这个大的神像是当时的人所敬拜的啊，这个神像叫做啊，其实叫做雅迪米的庙啊，里面有的神叫做戴安娜，叫做戴安娜，不是讲的英国那个以前那个王妃戴安娜哈、啊，这个戴安娜以前是一个偶像的一个女神的名称呢、啊。那么这个大的神像呢啊，这个雅迪米神啊，这个戴安娜女神呢，是占据了整个以弗所的这个城市。所以你晓得当保罗把福音传到以弗所的时候啊，保罗传的福音呢有上帝的同在。你注意看哈、啊，请大家看到使徒行传19章第19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哈、啊，在193页，使徒行传19章19节，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下，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第19节的当中，保罗呢就把福音传开之后呢，没有想到啊，当时的人就把许多的书堆积在众人的面前，那些是行邪术的，结果就焚烧，他们就算计这个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这个五万块到底是多少钱呢？啊，你们要想想看了，这个五万块啊，这个钱啊，大约是50,000个工作天的薪资，一个工人啊要做工50,000天啊，50,000天的工资。可见当时啊保罗的福音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的啊，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整个以弗所的教会当中。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除了有偶像林立还有这个庙以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庙的当中还有庙妓啊，很多的庙妓，这个庙妓就是所谓的妓女啦，不过呢这些是服侍那个假神的啊。那么这是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了，在这个城市的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在政治上它是一个自由城，因为呢在罗马帝国当中啊，有一些城市是自由城，因为这些城市对罗马帝国有贡献，所以在这个以弗所城是不住罗马的兵丁的，很自由的，他们在法律上呢很享受了自治哈。这个当时在在这个罗马帝国时代有许多的城市哈，因为帮助罗马帝国，所以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啊，该撒皇帝啊，就特别给某一些城市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独立权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城市。好，我们来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啊，回到这个使徒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继续来看了。那么这一个以弗所教会的建立呢，非常的特别啊，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其实是当时占了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原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所以许多的神的仆人呢，就开始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传讲福音了。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保罗啊，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进到以弗所，并且他开始建立一个推拉鲁的学房传讲。推拉鲁学房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读经营一样的啊，保罗在那里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基地。当时在推拉鲁学房，保罗总共服侍了有2年之久，把福音传出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啊，这是最早的培训中心了哈、啊，培训中心。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很需要圣经培训中心哈、啊， 当时保罗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啊，建立的这个推拉鲁学房。那么你看啊，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节就记载，这样有两年之久啊，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保罗借着推拉鲁学房这样的一个基地，把这个福音呢、啊、传遍了亚细亚。哦，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港口啊，人来人往啊，很多人要坐船，一定要经过以弗所，所以达官贵人也好，商人也好，贩夫走卒也好，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以弗所。哎，保罗就在那个推拉鲁学房啊，建立这样的基地。啊，这个推拉鲁学房啊，根据我们到了以弗所去看啊，有人说是在一个叫做海湾大道啊，前面就是港口啊，这个港口的大道很大的，旁边就有很多这个商业城市啊。听说保罗就是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开推拉鲁学房，就在这个海湾大道上啊，这叫哈波布鲁瓦哈、啊，很有意思的哈、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推拉鲁学房啊，奠定了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根基，同时保罗也在以弗所教会呢开始按立长老。啊，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神呼召的出来治理这个教会。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教会非常特别的，除了有使徒保罗亲自的参与以外呢，那么这个教会同时还有许多重要的神所使用的人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先来看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节，请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教会真的是独一无二啊，独一无二。因为这个教会呢，基本上哈、啊，已经把当时神所用重用的这些仆人啊，都集中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当中。那么我们先看一些人，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节，大家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节哈、啊。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节三百零二页哈、啊，在十六节。他说啊，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啊，那么这个就是指的在以弗所教会啊，一个阿尼啊瑟佛这一家人啊，他们呢啊在这个地方来服侍。那么还有一个叫推基古，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你翻到后面去看看，这表示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非常的亲密的。好，请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啊，我们看一下，他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啊，这个推基古啊，当时是在以弗所啊，是保罗所打发去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啊，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非比寻常啊，因为这个教会他的参与奠定了一个教会的根基。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保罗、阿尼瑟佛、推基古这些重要神所用的人在以弗所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就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了。啊，这个提摩太啊，后来相传呢、啊，他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任主教。哦，这个就很有分量了哈，这是保罗亲自训练出来的啊一个门徒啊，他属灵的儿子，所以这个提摩太在此传道。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啊，这个人就启示了，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人。啊，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是保罗对提摩太当时的一个指示哈、啊，你还是要住在以弗所，啊，在那个地方，因为当时有传异教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就要嘱啊叮咛这个提摩太啊，你要在教会里面要小心的，要抵挡这些异端。好，我们刚刚讲了，除了保罗、阿尼瑟佛、推基古、提摩太以外。还有什么大人物曾经在那个地方讲道过呢？哇，那这很厉害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了第四方面啊，第四个就是亚波罗了啊！大家看看这个亚波罗，《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就记载，有一个人叫亚波罗啊。这个亚波罗呢，他是生在亚历山大的。我们刚刚讲了，亚历山大是一个港口，所以他很容易的坐着船就到了以弗所。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就记载，这个亚波罗是非常有学问、最能够讲解圣经的啊。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啊详细的教训呢都去告诉别人。不过可惜他就是单单知道施洗约翰的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哈、啊。那么这个亚波罗在以弗所讲道啊，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他就讲，心里已经火热了哈。结果当他讲的时候，刚好啊，雅居拉、百基拉坐在这个台下听他讲道。那这雅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妇嘛，很有爱心呐、 啊，他看到这个亚波罗啊讲道讲得很火热，非常好，不过这个启示还不够完全。那么亚波罗啊所知道的启示到只是到了施洗约翰。那么亚居拉百居拉呢非常客气的就接待了这个亚波罗，因为这个亚居拉百居拉曾经跟保罗在一起哈，他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人类钉十字架这个福音呢、啊、启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个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哈，福音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这个百居拉跟亚居拉呢当时也在以弗所啊，就把这个福音存进一步的启示就告诉了亚波罗。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啊真的是非常热闹哈，非常热闹，使徒保罗、提摩太、阿尼瑟佛、推基古、亚波罗、百居拉、亚居拉，哇你看有这么多神所重用的人在这个教会里头服侍过，难怪这个教会特别蒙福哈。好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曾经到过以弗所，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位啊老约翰啊，就是借着他启示了这个启示录的老约翰。这个老约翰呢、啊、后来从拔摩海岛被释放回去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里面开始做治理的工作。后来这个老约翰原来是使徒，对不对？使徒约翰嘛哈。那么这个老约翰本来是使徒，后来当他被放回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在以弗所开始做长老啊，所以这个老约翰后来是长老的职分。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参观以弗所现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老约翰的这个教堂哈、啊，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教堂在那个地方来纪念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据说老约翰就是死在了以弗所啊这个地方，所以老约翰的坟墓哈、啊、还在那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么大家记得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耶稣的母亲不是在十字架的旁边，对不对？那么耶稣就跟着约翰讲了，约翰那时候还很小，就说啊，就看你的母亲啊。那么后来当耶稣钉死了十字架，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呢，这个约翰啊就开始来照顾耶稣的母亲了。所以据传呢、啊，当使徒约翰呢、啊、到以弗所的时候啊，也把耶稣的母亲后来就离开了这个迦南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来居住哈。所以你今天去参观以弗所这个地区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圣玛利亚的一个教堂、那么他们就是相传耶稣的母亲呢、啊，后来当耶稣钉完十字架以后，他就定居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哎呀，我们听了这些历史背景，你就发现这个以弗所真是不得了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这么多神所重用的人在那边传讲过。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在真理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扎根的啊！因为有这么多神所用的人在那里传讲，肯定他这个教会的根基是非常的坚固。所以你看，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他就说了：“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开始称赞这个以弗所教会了。因着以弗所教会有这么多的教导属灵的分量啊，在这个教会的当中，难怪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他因着这个传统背景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一些教会的这些同工们啊，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劳碌跟忍耐，所以在侍奉上他们非常愿意忠心的来服侍哈。那么我想这也是受到这么多仆人的一个教导的缘故。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刚刚讲了一个背景呢，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当中，偶像是满布林立的，那么同时啊，也有这么多非常不好的一个宗教的背景，那些妙计啊充满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去服侍的话是非常不简单的，这个教会要把福音打开啊，如果不努力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哇，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劳碌呢，其实这个希腊文里面所讲的还不是一个身体的劳碌啊，还不是我们今天服侍之后体力上的劳碌啊，辛苦啊，不是的。这个希腊文的劳碌是指的身体、理智跟感情方面全心的摆上啊，这个很不简单的。当你如果啊服侍神的时候啊，你去做一样工作还是简单，但是你要做策略，你要看看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 还要看到当时的一个环境，哪一个地方传比较容易啊？这个感情跟理智的这个摆上，这样的一个劳碌，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讲叫做劳心什么呀？劳心劳力哈、啊。所以耶稣基督啊，就称赞这个教会是一个劳心劳力的一个教会了。好，那么这个劳心劳力呢，其实呢，在主的面前呢，就看见他们服侍的一个忠心啊，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教会。那么在神所用的仆人当中，很多都是非常忠心的。那么我们晓得，当上帝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摩西很忠心啊，日夜啊都在那里操劳。我们看看这个啊，出埃及记十八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十三节，我们翻到旧约来看一下。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做传道人哈 经常会有胆固醇高、血压高啊，经常会的哈、啊，因为劳心劳力哈、啊，这是很自然的哈、啊。任何一个神的仆人，差不多很自然都会这样。有时候睡觉也不见得睡得很安稳哈、啊。那么因为是要想这个教会的事情哈、啊，通常都会这样的。那么你看摩西呢也是如此，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节啊，我们来看到。他说啊，在91页，他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呢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个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左右，换句话说，摩西也不能离开，对不对？摩西为了处理百姓的事情啊，他非常非常的辛苦的。那么就是因为太辛苦了，所以啊，后来他的岳父啊就告诉他说啊，你这样做不好，请看17节。摩西的岳父说，你做这个不好，因为这些百姓啊和你啊都很疲倦，那么所以你必须要从百姓的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第21节哈、啊，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啊、不义之财的，他这个恨不义之财的，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百姓哈、啊。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教会当中啊，劳碌是每一个教会的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特性，每一个教会都很忙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劳碌的当中啊，主耶稣称赞他们的行为是劳碌忍耐的，上帝知道的，主耶稣说我知道的。那么我们也晓得我们是体力有限的啊，每一个人体力都有限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劳碌繁忙的服事的当中，我们一方面得着上帝的称赞，二方面啊让我们的体力不至于消耗过度哈、啊。那么这个当时的这个摩西的岳父啊，就告诉了摩西啊，要用这个分组的办法，千夫长、百夫长啊、50夫长。那么你就晓得啊，这也是今天教会当中要使用的一个办法。那么不止在旧约的当中啊，摩西这样的劳碌，使徒保罗也说了，他说他比任何的人都劳苦啊。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他所说的。那么弟兄姐妹们，那么教会的服事都是非常繁忙的哈，很多的时候以前有一个教会哈，那么他就看到牧师哈天天在房间里面不晓得在干什么啊，这些弟兄姐妹就搞不太清楚了，他是牧师在天天在这个书房里头啊不晓得在做什么，那么弟兄姐妹就很奇怪了，然后就有人就觉得很纳闷了。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一个教会的会友啊就想说，牧师啊，你到底在干什么？看你每天忙忙碌碌哈。哦，结果当他要讲话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同工就跟这个会友就说，他说你现在不要讲话。他说我告诉你他现在在为上帝做事啊。你看他每天啊坐在房间里头啊，好像没事，其实他很忙的。那他到底在忙什么呢？哦，原来这个牧师啊，他就忙着把新旧约所有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把它编号。啊，这个是 Dr. Strong 啊，很有名的，后来就产生了叫做 Strong's Number。所有的人读神学院哈，你如果希腊文、希伯来文读得很吃力的话，那有一个恩典了，你只要记得这个 Number 啊，你就可以去查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百科全书了。哦，所以这个牧师呢，他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天天在房间里面埋头苦干呐、啊，那些弟兄姐妹就搞不太清楚了。后来有人就提醒说，哦，不是的，他是在为神办事啊。没有想到这个 Dr. Strong 啊，就把整个新旧约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把它编号，使得后世的子孙啊读圣经的时候，虽然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却借着他手中的工作更明白上帝的话语。哦，所以这个也是很非常奇妙的哈，非常的劳苦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了 这个教会的一个特色，第一个是劳苦了，第二个主耶稣基督就来称赞这个以弗所教会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他说第二个这个教会呢，他说呢，他是不能够容忍恶人，所以在行为上，因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接受了这么好的真理的教导，所以他们在行为上不能够容忍恶人。那么这个恶人呢，其实当时也是充斥在教会当中的，其实耶稣基督早就有警告了。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啊，就有一个警告，他说啊，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在当时啊，这个行为上不容忍恶人是当时初代教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早早有警告，教会的当中会充斥一些披着羊皮的一些狼，以至于这个教会被冲垮。那么以弗所教会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恶人存在呢？请大家翻回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第六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原来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啊，有一批的人称为尼哥拉党啊。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六节，请大家一同来读啊，请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请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么这个尼哥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尼哥的意思就是战胜啊，战胜的意思。这个拉就其实叫做 Laos， 这个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所以这个尼哥拉党是特别指责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有一批人，其实他们是想控制这个教会啊，这个叫做尼哥拉党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原来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神的仆人在里面释放信息，但是却有一批所谓的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想要来 control， 想要来控制这个教会，以至于这个教会被毁灭掉，以至于这个教会不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圣经的当中啊，我约翰三书的里面稍稍有这样的启示，我们来读一下哈，来认识当时的一个环境啊。老约翰写的启示的约翰三书，请你翻到约翰三书来看一下，在351页，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以弗所教会当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请大家翻到约翰三书哈，往前面翻几页哈，351页，我们来读约翰三书第九节跟十一节，请大家一同来读哈。好，九到十一节，这当时是在啊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好，请读九到十一节哈，请读哈。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是未见过神。好，你看到没有，当时老约翰啊，就在写约翰三书的时候，把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讲出来了。原来教会有一些人想要为首啊，当时有一个叫丢特菲，他是为首的，想要喜欢做老大啊，喜欢在教会中出头。但是呢，问题是他的生命啊，不是那个出头的生命，因为他不愿意去接待啊这个老约翰。那么如果老约翰要去他那边，他就跟教会人说，我们不要接待他，然后有人接待他，你接待他是不是赶出教会？哇，他的权柄还真大啊。那他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合乎圣经的，虽然他好出头，但是他的生命不能出头啊，这个很小心。所以你看见没有，在教会当中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属于尼哥拉党啊。那么这个尼哥拉党就是一群不是很懂真理治理教会的人，他们想要来控制这个教会。好，那么我们看见接着在这个尼哥拉党的里头，我们还要看见这个尼哥拉党呢， 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六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了哈，《使徒行传》六章第五节，啊，《使徒行传》六章第五节哈，请大家翻到171页哈，六章第五节哈，在《使徒行传》六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啊？这是比较重要的经文哈，《使徒行传》六章第五节哈，请读。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看到没有这个尼哥拉啊？看到这个尼哥拉没有？安提阿人尼哥拉。好，所以许多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个尼哥拉党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非常有可能就是指着当时的一个啊耶路撒冷教会七个执事之一啊，那么这个源头有可能是从他来的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原来是一个 deacon， 是一个执事，是管理饭食的啊，这个尼哥拉后来呢，因为受到影响，他们就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受到了一些异端的影响，就生活非常的放荡啊。那么这个尼哥拉呢，我们请翻回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继续来看14节，也稍微有提到14节15节哈，在别加摩这个教会的当中同时出现的哈，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14节15节哈，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哈，请读。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好，所以这个尼哥拉党呢，除了是一群人想要控制教会以外呢，第二个这个尼哥拉党带给教会的灾难是什么呢？吃祭偶像之物啊。那么使徒耶路撒冷大会的教会决定呢，就是祭偶像之物是不要吃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混淆真理啊，那么专门啊说吃祭偶像之物，并且在道德生活上行淫乱啊。那么他们就误用了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好，我们看见呢这个尼哥拉党的有一个特性的，这个教会的危机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教会的内部来的啊。这个尼哥拉党的特性是这样的，因为他又懂真理，但是呢又不按着真理去行，以至于真真假假掺在这个教会的当中。那么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呢，因为他的真理非常的强烈，有这么多上帝的仆人在真理上做过教导，所以这个尼哥拉党的人一在这样一个真理很强的教会当中一显现的时候啊，马上就被曝光了，所以教会马上就抵挡他们了啊。这就是这个主耶稣啊来称赞以弗所的地方，因为这个以弗所在真理上能够站得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啊，主耶稣基督呢就开始称赞，第二个称赞了啊，他们在啊这个服事上是劳苦的，但是他们在行为上他们是恨恶这个尼哥拉党，他们不希望这个尼哥拉党在教会的当中啊产生的这个啊这个犯罪的这个效继续的扩大，所以要抵挡他们。那么第三个称赞也是对以弗所教会最后一个称赞了，就是在真理上呢他们能够分辨真理。请大家一同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啊，后半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节哈。他说啊，你也曾实验那个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啊。这个在初代教会啊真真假假的事情非常的多，使徒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最后被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骂说你是假使徒啊。所以这个保罗啊真的是啊委屈一大堆啊，他亲自建立的一个教会被人家骂不是使徒啊，所以保罗所吃的苦啊也不是一般我们所能够领受的，对不对？好像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啊，这些人都骂你不是牧师，哎呦，那我看真是被破碎到一个地步啊，他真是伤心流泪啊。保罗就经历了这个非常非常啊非常让在他服事的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其实是一种伤害啊，一种内在的一种伤害。那么以弗所教会呢在真理上有根基， 所以他不会随便去听别人的传讲的，他需要有分辨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听见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有分辨的心，要回到圣经的里头啊，我们不要听了以后我们就认为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头。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分辨。所以一个好的教会是一个能够分辨真理的教会，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教导了。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假使徒啊，最重要的一种来源就是高举律法。比如说今天假如有人跟你说，假如你啊今天圣经没有旧约新约读过一遍，你不能受洗。诶，这个讲起来好像挺不错的嘛哈。这个是想必一定叫你多多爱主，多多读上帝的话，读圣经是很好，但是你放的那个条件，你新旧约圣经没有读过的话不准受洗，你这个教导就错了。因为受洗是信而受洗，跟整本圣经读几遍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哦，只要你懂得那个真理啊，我是罪人，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认罪悔改，信就可以去受洗了，跟圣经读几遍是还没有关系的哈。所以你要很小心的，你要会分辨的。所以在当时初代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是在救恩的里头又加了行为，这也是今天哈在教会当中要注意的啊。有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很追求啊，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家里有难处，他的时间不多，不能够好好的追求主。那么每一个人生命都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说哦，我的标准到这里，那么你的标准不到，所以你可能有问题，你大概不得救啊，你不能这样讲的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把那个行为条件全部加上去，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是当时初代教会的问题啊。那么其实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其实更是今天中国大陆教会的问题啊。因为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也都很爱主的啊，某人一软弱做不到的时候，就很容易说那你大概不得救，哇，这产生大问题了啊。这就是当时这一种的教导是假的，是错误的，因为真理是不包括行为的哈。这个救恩的真理是不包括行为的，完完全全是靠着信心你能够得救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假使徒呢，通常是高举律法，把行为放到救恩的里头。那么在信仰的方面呢，同时也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很多的时候他们说耶稣不过是个影子，所以在初代教会有一种异端叫做幻影说，他们说耶稣啊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你看着耶稣是一个幻影。这在初代教会当中很多啊这样的一个异端邪说进到教会的当中。但是感谢神啊，这一个以弗所教会呢在真理上能够扎根，所以他能够分辨那些使徒是真的还假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啊，因为圣经的教导要教会有分辨的能力。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啊，神就教导我们，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要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啊。当教会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慎思明辨。那么同时他又讲了一个原则了，在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33节，他讲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乃是叫人安静的。所以当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做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顺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啊。我是一样的，我虽然住在美国啊，我们受了很好的神学教育，我们到那些农村的教会，说实话这些同工神学教育都不知道的，但是教会当中有权柄的，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服在这个教会权柄的底下，你不能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圣经的话教导很清楚，先知的灵顺服先知，神是叫人安静的，不是叫人混乱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的时候，你要把握这个原则啊。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上帝的仆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最怕的是一种说我认为我讲的是对的，但是又不喜欢人家来查验啊，这个就是产生问题了啊。所以一个不愿意给人家查验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是非常谨慎，要非常小心的哈。那么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啊，乃是叫人安静的。这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称赞这个以弗所教会，因着有属灵真理的教导，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非常的努力啊，他们在行为上恨恶那个尼哥拉党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知道是会败坏教会。第三个，他们在真理上能够分辨真理，他能够把这个教会带到真理的里头，这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称赞。那今天我们呢啊，为什么我们在亚杜兰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教导，需要有主日学的设计，为什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需要在这三方面靠着真理的教导能够扎根，这个教会才有真理的根基。为什么我们要来听到要来学习？也是因为如此，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称赞。所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实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所做的每一样工作他都知道。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称赞以弗所教会在行为上不容忍啊那些恶人尼哥拉一党的人。主啊，在服事上他们忠心努力，他们愿意为你的缘故劳心劳力。主耶稣，你也称赞他们在真理上有分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主啊，我求你这三方面你的称赞今天也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深知你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按着你所教导的，我们就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所服侍所定睛的乃是这位复活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你晓得教会一切的事情。主啊，因为你的右手，主啊，掌握着七星，主啊，你也行走在这七个金灯台的当中。我们今天谢谢你，我们只要按着你的教导勇往直前，你的祝福就必临到你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首诗歌啊。